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尼日尔，宣布日益5000万美元人道援助。美日外交高层通话，关切北韩试射。美国去年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有所上升。美国部分伙伴为快速取得军火，转向中国采购。经济学人话，欧美需阻止中国运军火给俄罗斯。美国支持禁 TikTok， 新西兰在与议会相关的设备上亦禁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访问尼日尔期间，宣布对非洲沙哈尔地区提供规模1亿5000万美元新人道援助。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这个将有助于对这个地区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蒙受冲突与粮食不安全影响的其他人提供救命支持。这笔资金将提供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以及利比亚境内的沙哈尔难民。华盛顿寻求加强与非洲大陆关系。美国官员近来频频到访。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此行是美国国务卿首度访问尼日尔，展现美方对这个贫穷国家的强有力支持。尼日尔在压制叛乱组织方面相对成功，更在这个政变频传地区设法完成民主过渡。地处内陆的尼日尔和邻国马利、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及乍得正竭力对抗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与阿盖塔组织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在尼日尔西南部发动数十宗攻击。不过尼日尔的暴力情况还未有好似其他地方咁遍及整个国家。在韩国总统尹石月造访日本以及韩美展开联合军演之际，北韩16号上午7点10分再向日本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对此，北韩官媒今日证实，16号试射的是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并公开该国领导人金正恩带女儿视察导弹试射现场照片。这是北韩今年第6度发射弹道导弹。面对北韩挑衅频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6号指出，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美东时间15号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进行通话，两人对平壤行径表达严重关切，包括最新一宗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事件，呼吁应扩大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两人通话亦触及其他区域议题，包括讨论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重申美日双方会持续致力在四方安全对话架构下合作。此外，双方亦倾到俄乌战争、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非营利组织 Trace International 追踪国际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在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后，去年有所回升。报告称，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这两个负责执行反海外贿赂法的机构，在2022年总共采取了11项执法行动，高过2021年的8项。帮助企业遵守反贪腐法的 Trace International 组织将执法行动定义为针对海外贿赂指控的最终解决。但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一直在下降。 Trace 在其报告中表示，去年的上升数量几乎没有抵消下降趋势。近年来，美国司法部恢复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针对参与公司腐败的个人。在这个月较早前的一次演讲中，司法部副部长丽莎莫纳克表示，该机构对个人问责的关注取得了成效。掌管中东和东南亚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伊库里拉上将星期四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表示，中共迅速推动军售的能力正在两个关键地区让美国付出代价，并可能在未来几年产生更可怕的后果。 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多年来一直就中共与非洲国家之间因为武器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持续发出警告。2020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正通过军事和技术培训增加对非洲国家的军火销售。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这个月较早前发布报告，分析科学研究院的数据，发现中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取得相当大的优势。两位司令向国会议员表示，中国在军售方面进展越顺利，美国就越难与那些原本会选择与华盛顿合作的国家合作。库里拉说，如果那里有中国设备，我们就无法将其与美国设备整合起来，无论是雷达定是防空系统都不能够让中国的设备触及美国的网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朋友圈大幅缩减，经济学人以经济、外交及军事等数据算出普京的好友指数，并将与俄罗斯同行的国家分为三大类型，包括失败者联盟、对苏联具有怀旧情绪的国家以及机会主义分子。中共被列为投机分子，将西方制裁视为促进与俄贸易的最佳机会，并试图避开美国或其盟国的报复，因此不算是普京最好的朋友。不过随着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欧美必须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运送武器和弹药给俄罗斯。报道认为，西方未能够完全孤立俄罗斯，抑或赢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前应该避免过分夸大普京同路人对俄提供远程支持的重要性。同时，欧美和俄罗斯的机会主义盟友打交道时，亦应该仔细校准自己的红线，态度必须坚定明确，以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运送武器和弹药给俄罗斯。新西兰一名政府官员星期五表示，基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考虑，新西兰将禁止在可以访问议会网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新西兰议会服务部首席执行官拉菲尔·冈萨雷斯·蒙特罗表示，到三月底 TikTok 将在所有可以访问新西兰议会网络的设备上被禁止。日前美国指出，政府机构必须在三月底之前从官方设备上删除 TikTok 应用程式。白宫三月十六号表示支持一项议定中的立法限制法，这项立法实际上将禁止这一款应用软件。英国星期四亦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立即生效。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已经实施了类似措施。在美国，一些大学等其他实体已禁止在网络上使用该应用程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财长耶伦向国会保证美国银行体系依然健全。教媒报道指温哥华华裔市长的胜选中有中共的帮助。美国军人机坠毁黑海事件，五角大楼公布解密画面。白宫表示暂时不会对乌克兰提供战机的立场没有改变。欧盟公布关键原料法案，对中国稀土依赖将降至 65%。 美明尼苏达核电厂最近爆出去年放射性水外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在出席参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政府会采取果断且强有力的行动，以承诺当局确保民众的存款安全完好。耶伦说，美国银行体系仍然稳健，民众可以放心，他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取得存款。不过耶伦亦称，最近两间大型银行倒闭后采取的紧急行动，并非意味政府现在对所有存款都有全面担保。他说，如果他本人、美国联储局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与拜登总统磋商后得出结论，认为未能保护没有保险的存户，将造成系统性风险及重大经济和金融后果，相关银行才能够获得这种待遇。目前在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银行倒闭后，已经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业的最大灾难。 矽谷銀行原本是美國第十六大銀行，亦是1980年以來美國各地新創企業的主要放款銀行，但上個禮拜突然爆發大規模擠提，導致財務崩潰，目前已經被監管機構接管。加拿大選舉受到中國干預的事件不斷擴大，加拿大環球郵報取得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一份文件，其中概述時任中共駐溫哥華總領事童曉玲對中國僑民落指導棋，企圖令親北京的候選人勝出。這一場選舉令對台灣友好的前市長史都華落敗，香港移民後代岑冠建成為溫哥華首位華裔市長。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禮拜四發出的聲明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將加拿大人視為目標，而且進行干預活動，是對加拿大安全最重大的戰略威脅。先前有媒體披露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其他文件顯示，中國涉及在2019年和2021年聯邦選舉期間秘密資助或涉及某些候選人的競選活動，消息令加國人民譁然。加拿大總理杜魯多15日任命前總督強斯敦擔任特別報告員，調查中共涉嫌干預選舉的指控。据五个大楼礼拜四公布的一项解密影片显示，两日前被俄罗斯拦截的美军无人侦察机，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受到近距离拦截，并造成无人机坠入黑海。这个也是莫斯科自去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首次的直接冲突事件，亦令双方原先已经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紧绷。从五个大楼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俄罗斯一架苏海27战斗机非常接近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并在逼近时泄油。官员说此举显然是为了损坏正在黑海上空飞行的美国无人机。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在俄国军机另一次接近行动中，影片信号出现中断。五个大楼指出，这个是因为俄机撞击无人机造成螺旋桨的受损，因此无法执行任务。五个大楼强调，虽然这段影片有因顾及长度而有所剪辑，但是有时间的次序来呈现这宗事件。据白宫礼拜四表示，华盛顿已获悉波兰决定提供战机给乌克兰，但是波兰提供米格29战机给乌克兰的举动并不会改变美国暂时不提供战机的决定。同一日，正在非洲尼日尔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亦讲到美国战机高昂的费用和维护成本。布林肯说，我认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专注在任何特定武器系统都是错误的。他表示，重要的是不单止要确保乌克兰人拥有适当的武器系统，还要确保他们能够使用那些武器系统。布林肯说，因为系统不同，可能需要大量的培训或维护，现在不同的国家在做不同的事来回应他们拥有的东西和察觉到的需求。当日白宫新闻秘书长皮埃尔就告诉记者，我们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之际，会持续与包括波兰在内的盟友与伙伴密切协调。据欧盟执委会礼拜四公布的一项关键原料法案的要点，目标之一是将每年来自单一国家的关键原料占比降至65%以下。目前关键原料法案已经成为欧洲联盟在全球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强化对科技、绿能产业至关重要的原料供应自主性，减少对特定国家的依赖。目前中国供应欧盟的多种稀土金属占比超过90%。近两年来，包括冯德莱恩等欧盟官员经常提及必须降低对中国的原料依赖，以免在绿能产业时代重蹈在石化能源时代对俄国原料过度依赖的覆辙。负责贸易政策的执委会副主席 杜姆布罗夫斯基斯礼拜四指出，该计划将首先提出四个产业自主目标，未来欧盟每年消费的关键原料至少有 10% 会来自境内开采， 40% 来自境内炼制， 15% 来自回收再利用，以及战略性原料来自单一的第三国供应量不会超过 65%。明尼苏达州一处核能设施的经营公司礼拜四表示，这座核电厂去年11月外泄含有放射性氚的水，不过污染大致局限在厂区。法新社报道， XL 能源公司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罗斯西北部核电厂的经营商，并未解释为何等了三个多月才公开承认外泄。这家公司表示，去年11月22号获知污水外泄时，就告知州政府官员和联邦核子管理委员会。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表示，XL 能源公司向其通知约有40万加仑含氚污水在厂区外泄，但完全未流入密西西比河或污染到饮用水源。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仲说，州政府官员正积极检查来自厂区的数据及监督补救作业。XL 能源公司表示，已经回收约 25% 外泄的氚，今年内亦将持续回收工作。氚是氢的放射性同位素，是核电厂发电的副产品，亦会在环境中自然生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